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5月6号，公元2015年6月22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特别节目《流亡藏人隆重庆祝达赖喇嘛尊者80周岁华诞》。昨天藏历5月5号，公历6月21号，是达赖喇嘛尊者的藏历80周岁华诞。藏人行政中央、藏传佛教格鲁派国际委员会与西藏多脉协会共同向达赖喇嘛尊者举办了长寿祈愿法会，行政中央也举办了官方庆典。而今天6月22号，西藏多脉协会又在大城经院中举办了盛大的祝寿活动。今天6月22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莅临了西藏多脉协会举办的华诞祝寿庆典。喜马西亚邦首席部长乌尔巴德拉辛格、藏传佛教各大教派与西藏本教的林秀宇代表、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与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以及达兰萨拉僧俗信众共同向尊者献上了祝福。达赖喇嘛尊者在庆典上亲自为自己生平15项功德唐卡与1世至14世达赖喇嘛以及1世至10世班禅喇嘛的生平传记进行了揭幕，并向在场的藏人僧俗信众给予了教导。本台特约评论员、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建灿在活动现场就今天的祝寿活动进行了介绍。达赖喇嘛尊者刚刚在西藏多脉协会举办的祝寿庆典上向大家给予了教导，您认为其中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有哪些内容？
因为今天的贵宾里面有一个加拿大的一个原住民人，那么他给尊者达赖喇嘛送了一个披肩，那么尊者达赖喇嘛把这个披肩穿上，那么他从开始就是讲的是关于原住民的议题。那么尊者达赖喇嘛在世界各地他见了很多原住民，像美国的、包括加拿大的，还有包括纽西兰的、也有台湾的，特别是这次他那么去澳大利亚见了澳大利亚的原住民。那么从这些原住民的现在的这些境况，在历史上他们所遭受的这些苦难，那么他们现在所处的这些困境里面，他们内心所惧怕的一些心理障碍，那么尊者达赖喇嘛从这些里面讲到，他把这个披肩披上，然后尊者达赖喇嘛讲的是非常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呢，尊者达赖喇嘛讲到，那么要保护，就是说原住民的这些利益，那么保持原住民自己的这种风俗习惯的同时，应该怎样去学习现代文化知识，能够在掌握现代文化知识的同时，那么应该怎样去保持或者说继续自己的这种风俗习惯的重要性。那么从这些里面他讲到了西藏这几个原住民，那么跟其他全世界的其他原住民比，我们的祖先能够在1000多年以前能够创造自己的文字，还有留下了这么丰富的文化遗产，那么需要保存或者说需要继承传承这些文化的重要性，达赖喇嘛是，但是教导我们讲到这个的同时呢，达赖喇嘛告诉藏人，还包括像这次来了很多世界各地来的贵宾，那么应该多去关注原住民的这些议题，特别是像西藏人，不管你在美国的或者在加拿大的或者在澳大利亚的，那么大家都应该想办法去帮这些原住民，虽然自己遭受这种苦难，或者说很就是自己的处境也很非常的这种苦难，但是他们应该不计任何报酬的去应该帮他们，主要讲的这些。
在今天的庆典上，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 代表西藏多曼协会向达赖喇嘛尊者献上了80华弹纪念金质奖章。格桑坚仓向本台阐释了西藏多曼协会向尊者敬献这一奖章的意义。
我们都知道整个西藏它有三大区域，那么维藏、康巴、安多区域，那么安多区域现在叫多曼区域，那么这很大的区域都划分在现在按照中国的各个不同的省里面。这里达赖喇嘛出生于安多，虽然达赖喇嘛他是以就是说观世音菩萨就是说化身的这种现象来降世，他是属于整个西藏的这种苦主那么整个西藏民族的这种象征。但是从就是世俗的这种观点来讲，达赖喇嘛他出生于安多多曼地方，跟多曼他是一种家乡型的这种关系，那么达赖喇嘛今天也讲的就非常清楚。因此呢安多曼人这次特别按照多曼，也就是安多他自己的风俗习惯，那么这么多年在筹备了尊者达赖喇嘛的80大寿，并向达赖喇嘛供奉这样的一个金质纪念奖章，那么表明了所有的就是说境内外所有多曼多佩人，也就是说所有安多人对尊者达赖喇嘛的这种信仰，对尊者达赖喇嘛的尊崇。这里面更体现了他们不仅仅是宗教上的信仰，而且从自身的这种渠道上，那么就依照达赖喇嘛的所有教诲，自己身体力行，那么事业，那么为就说继续为这个自己的民族按照尊者的教诲继续这么一个意义。我认为
藏传佛教各大教派与西藏原始宗教本教的领袖级代表们今天也先后至此向尊者表达了祝福。
这次藏传佛教的各大教派与本教的领袖与代表们先后在达兰萨拉参加了维钦三殿的第12届西藏跨教派大会，昨天又出席了为达赖喇嘛举办的长寿祈愿法会以及藏人行政中央的官方庆典，今天又参加了西藏多曼协会为尊者的华诞举行的祝寿活动。你觉得是不是可以看作各位仁波切对达赖喇嘛的极度尊重，以及西藏各教派间的团结状况？
对西藏人来讲，或者说对藏传佛教徒来讲，这应该是一个非常殊胜的一个日子。因为不仅仅是大家都在祝寿达赖喇嘛的就是80大寿，那么与此同时呢，西藏各教派的各宗教领袖都聚集在达兰萨拉，那么这是非常殊胜的一个因缘。那么我们都知道尊者达赖喇嘛他三个历史使命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历史使命就是宗教间的和谐与团结。那么这不仅仅是整个大的各宗教间的这种和谐与团结，它体现在藏传佛教包括西藏的原始宗教我们自身的这种佛教间的这种和谐团结。那么我们应该知道达赖喇嘛他作为一个观世音菩萨的化身，那么有千千万万个菩萨，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使命。那比如像文殊菩萨，他的教化之地是中国，像观世音菩萨的转世化身达赖喇嘛，就是他的教化之地是西藏。那么今天从这些各教派的宗教领袖的讲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出真的达赖喇嘛就是身体力行，他在促进西藏内部各宗教间的这种和谐共同发展的这一当中呢，他承担了一个非常就是承上启下的一个作用。因此呢很多时候很多研究者认为达赖喇嘛仅仅是一个西藏的一个格鲁派教派的领袖，其实不是。我们前面所讲的他是整个西藏各教派各宗教的领袖。因此呢，今天从各教派宗教领袖的讲话里面，大家对达赖喇嘛的这种尊重信仰，特别是达赖喇嘛现在所从事的事业，达赖喇嘛所做的这些贡献，大家给予了非常高的这种肯定。特别是他们各教派都代表各教派的领袖，都代表所有西藏境内外的信徒跟就是民众来祝寿达赖喇嘛的80大寿。这非常重要，我认为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我们都知道达赖喇嘛在国际上的这些推广的这些事例，特别是宗教 佛学与科学间的这些对话。那么西藏的就是政治结构，从西藏的政治走向民主化当中，大家所得到的这种平等的这种民主化的这种待遇。因此呢，我们总结起来看到喇嘛西藏这么多的各种宗教教本能够聚集在一个达朗萨拉这么一个大乘法院里面，那么共同来祝贺达赖喇嘛的80大寿。那么这体现了不仅仅是西藏自己各宗教间的这种和谐与团结，那么虽然达赖喇嘛80大寿了，但大家都恭贺达赖喇嘛的90大寿或者说100大寿能够在西藏境内举办。那么每一个宗教领袖也好，每一个嘉宾也好，他们都殷勤地表达了，那就是说能够在西藏境内能够举办达赖喇嘛的90华诞的这么一些非常殷勤的这些祈愿。那么从这些里面看到，可以看出这些宗教领袖的代表都殷切希望能就说我们的这些西藏议题能够早日能够得到解决。
那今天喜马西亚邦首席部长乌尔巴德勒辛格，他应该好像也是那个80大寿，今天是
对，
然后他出席尊者的大寿，然后他就是主要讲了些哪些
对，今天西马协尔班的首席部长，他本来昨天他的80大寿跟达赖喇嘛一样，不仅仅他的80大寿，他好像从政也是50多周年，反正非常重要的日子。那么他在西马协尔班的那个首府那个辛布拉的那个祝寿活动都延期2-3天，他专门跑到这边来祝贺达赖喇嘛的80大寿。那么从这些里面可以体现出，不仅是昨天印度的中央政府部的中央内政部的部长、副部长，以及文化与旅游部的部长，包括这些这么多名人来参加达赖喇嘛的祝福活动，还有今天西马协尔班的首席部长来参加达赖喇嘛的80大寿。那么这些里面可以看出，印度不管是中央政府或者说地方政府对达赖喇嘛的这种尊重，那么对达赖喇嘛在这边对他们是何等的重要性。因此他的讲话里面也提到了达赖喇嘛在整个西马协尔邦的他在这边的存在就是对他们的是最大的福德，他们讲的是第一点。那么他讲的最重要的里面呢，就是说西马协尔邦的首席部长，他讲的是达赖喇嘛他不仅仅是这种和平的象征，那么他是每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或者一个个人他身处逆境或者说在最困难的时候，那么能够非常乐观的就是说能够最乐观的去迎接或者说应对这些困难，而且能克服这些困难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任务。因此呢，那么他们说他们从达赖喇嘛的这种精神上，那么他们学到了很多能够克服自己的这些困难，能够继续向前的有很多意志。因此呢，他们希望不仅仅从宗教跟文化上跟达赖喇嘛跟西马协尔邦的这些联系，而且历辈达赖喇嘛都跟有整个西马协尔邦的这些民众不仅仅有联系，但是呢这一世的14世达赖喇嘛是50多年来喇嘛就一直跟西马协尔邦有这么深厚的联系。那么他们希望这种就是说达赖喇嘛对西马协尔邦的这种关照再继续能够下去。那么这些里面还讲到了一个当然从昨天的这种讲话到今天的这种讲话里面，那就总的体现的是一个不仅仅是印度的政府或者民众，还有国际来的这些来宾，虽然我们在这边流亡了50多年，那么50多年当中呢，达赖喇嘛在印度政府跟民众当中的威望是这么的高，那么大家对达赖喇嘛的尊重从来没有减弱，因此他们都把达赖喇嘛当成一个最宝贵的贵宾在对待。
非常感谢格桑坚参接受西藏之声的专访。
好，谢谢。好，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丹青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